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郑成功东征。南明永历十三年，亦即系清朝顺治十六年，公元一六五九年夏天，郑成功由福建厦门率领舰队北上，会合据守舟山群岛嘅张王贤，进攻长江口嘅镇江，企图收复被清朝占领嘅南京，作为抗清复明嘅根据地。但系反清军围攻南京城差不多一个月，清兵据城顽抗，而且不断由邻近各省发兵增援，反清军伤亡惨重，被迫撤退。同年九月，郑成功回到去厦门。郑成功北伐失败，显示他光复明朝的心愿已经难以实现。而清朝击退郑成功之后，立刻集结兵力，准备大举攻伐厦门，肃清郑成功的势力。顺治十七年年初，清朝钦差大臣满洲人素达到了泉州，会合敏捷总督李率泰、福建提督马德公、海情公王吾，在泉州、漳州屯驻重兵，并且造船铸炮，又知会两广总督李妻凤、缺石总兵苏利、饶平总兵吴六奇、南洋总兵许龙等等邻近各地将领，征调广东、浙江士兵和战船围堵厦门、金门。一时之间，福建沿海战云密布，郑成功形势非常危急。
郭星爷，你睇下，厦门对面嘅同安县沿岸都泊满晒清老嘅战船，睇嚟唔使几耐，老兵就会大举来犯噶啦。
嗯，敌人嘅战船越嚟越多，重重围困厦门同埋金门。陈鹏，
在，
我军要小心戒备，准备随时应战。
遵命。郭星爷，厦门、金门都只不过是弹丸小岛，我军要击退老兵实在好困难的。
我军有天时地利人和，只要万众一心，必定可以以寡敌众。
是末将一定全力防守，防范敌人来犯的。
陈鹏，
在，
你要加紧巡视，不得松懈。
末将遵命。
启禀郭星爷，对岸的战船大举来犯啊！
吓，敌船大举来犯？本凡命令陈凡防守海口，他点解唔向我禀报？
陈鹏勾结青鲁，趁住夜色昏暗，招引贼船开入港口，好在被末将发觉，末将已经派人全力抵挡啦。
岂有此理！陈鹏背叛本凡，勾结敌寇，哼！本凡要亲自指挥兵马，击退敌寇。
郭圣爷，登岸的老兵已经全部被我军消灭了。
陈王，你做得好，发炮！
啊，好啊，有一只敌船中炮着火了。
打得好，打得好啊！几十只敌船中炮着火，他们不敢再靠近了。
咦，转风了喎，
咁就更加好啦。风势一转，敌人嘅战船就烧得更加猛烈啦。
启禀郭圣爷，末将派人去同安县查探，查得青鲁偷袭厦门，被我军击退，损失十分惨重。
咁青鲁有几多损失呢？
差不多200只战船被我军打沉或者击毁，士兵死伤1000人以上。
照咁睇嚟，老兵已经元气大伤。
末将仲探听到青鲁的钦差大臣苏达战败之后羞愧自杀而死了。
哦，老由苏达自杀而死。咁的确大快人心。陈王
在，
立刻派人送信去泉州，向敏捷总督李率泰挑战。如果他不敢应战，就要他快点退出泉州。
遵命。
顺治17年5月，清兵突袭厦门失败之后，敏捷总督李率泰深知清朝水师的实力远远比不上郑成功，于是改变政策，一方面任用投降清朝的郑成功部属，例如施琅、王吴等人，替清朝建造战船，训练水师；另一方面，由于福建、广东海岸十分长，而且岛聚港湾众多，沿海居民经常同郑成功呼应，向郑成功供应茶叶、丝绸等等货物，令到郑成功可以向葡萄牙、西班牙、荷兰、日本商人交换物资和军火。因此李率泰向清朝建议实行迁海，亦即是强迫福建、广东两省沿海50里范围之内所有居民一律迁入内地，所有村庄、房屋拆毁或者销毁，沿海捕鱼和海外贸易一律禁止。清廷为了打击郑成功，批准李率泰的迁海计划，于是数以10万计闽粤沿海居民被迫放弃家园。直至康熙23年，清朝平定郑成功后人之后，才解除禁令。清初的迁海计划对香港新界的村庄亦都有影响的。清朝实行迁海，孤立郑成功，而郑成功据守厦门、金门等等小岛，断绝与大陆的交往，处境日渐困难。于是郑成功将注意力转移去东面的台湾岛。台湾古代称为宜州或者称为琉球，后来台湾和日本之间的一列岛聚成为明朝藩属，称为琉球国。于是琉球就成为台湾日本之间一个小国的国号，琉球国即是今日日本的冲绳县。至于台湾这个名称，到明朝末年才开始使用的。台湾虽然面对福建，但是由于海峡风浪险恶，明朝以前甚少汉人尝试渡海去台湾。 而台湾岛上的原居民属于马来血统，分成数百个部落，散布在岛上各地。这些原居民部落绝大部分以捕鱼打猎为生。明朝后期，一些福建、浙江沿海的海盗和走私商人，为了逃避官府缉捕，开始在台湾西部沿岸建立据点。例如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，就曾经在今日台湾的云林县北港建营立寨。同一时期，欧洲商人亦都陆续到达中国沿岸，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据点，西班牙人占据吕宋，而荷兰人就占据爪哇，他们都积极发展中国贸易。1543年，亦即是明朝嘉靖22年，葡萄牙人自称发现台湾岛，称之为福摩萨，即是美丽的岛屿咁解。但是由于葡萄牙人需要集中力量保障澳门的利益，没有足够能力出兵占据台湾。万历末年到天启年间，荷兰人开始到达广东、福建沿岸。由于爪哇距离中国太远，荷兰人急切需要一处靠近中国的贸易据点，于是计划占据台湾。1624年，亦即是天启四年，荷兰东印度公司官员在台湾西南部沿岸，即是今日台南市一带，建立殖民地，建筑热兰遮城堡作为政治军事中心。台湾的长官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驻爪哇巴达维亚城的总督任命，专责拓展台湾和主持对中国、日本的贸易。荷兰人为了开发台湾殖民地，招募福建壮丁去台湾开垦。明末清初，在台湾殖民地的汉人已经数以万计。在荷兰人占据台湾的同一时期，西班牙人亦都想将台湾据为己有，先后在今日的基隆和淡水建立城堡，但是被荷兰人击败，最后撤退回去吕宋。清朝征服中原期间，欧洲商人在中国沿海的贸易受到战乱干扰，荷兰人只能够透过郑成功进行交易，但是台湾的荷兰官员对郑成功疑虑重重，而郑成功对台湾的情况亦都十分留意。
郭星爷，最近清朝封锁海口，而且仲强迫沿海嘅百姓迁入内地，我哋嘅米粮同埋货物越嚟越少啦。再咁样落去，厦门、金门都难以再守噶啦。
咁点算啊？点算好啊？
各位，本凡已经想过，大海嘅东面系东番地方，又叫做台湾。几十年前，我父亲郑一官曾经同颜思齐等人在那里开辟山寨，后来洪武藩又霸占了一些地方，还在那里屯田驻兵，而且还招来福建的百姓过去开垦荒地，已经三四十年
了。是啊，那些洪武藩火炮非常厉害，他们的战船开得特别快的。
没错，听闻台湾的洪武酋长是由爪哇国的洪武国王所任命的。台湾原本是我们中原人开辟的地方，洪武藩相隔万里霸占我们的土地，奴役我们中原汉人，我们是不可以坐视不理的。各位，厦门、金门已经难以安居，为今之计， 就是收复台湾，在岛上立国，再图光复中原。
但是红毛番火炮厉害
喎，咁点啊？
最近台湾的父老何斌到了厦门，他可能有收复台湾的计策。先生，最近台湾的红毛番有咩动静咧？嗬，
启禀郭圣爷，呢一两个月来，由唐山过去的人都盛传郭圣爷会出兵收复台湾。
哦，
嗰啲红毛鬼将所有粮食火炮都集中喺热兰遮城堡里边，而且戒备非常森严啊！
红毛番已经对我起疑心，我不可以再耽误。
郭圣爷，红毛鬼无非想做多啲生意，收买我哋嘅茶叶同埋丝绸，运翻去爪哇国出卖啫。如果郭圣爷能够满足佢哋嘅要求，运多啲货过去台湾，咁红毛鬼也一定会减低戒备噶。
这个都是办法，劳烦你回去替我通传。
啊，做得到，做得到。
总督大人，属下去厦门看过郭圣爷的仓库里面，的确有很多茶叶和丝绸。
最近日本国禁止欧洲商船入境，我哋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生意越来越萎缩。如果郭圣爷真的有大批货物可以出卖，咁啊真系好消息啊！
总督大人的意思是批准郭星爷的货船进入港口？
为了维持台湾的贸易，应该批准。
郭星爷一向野心勃勃，台湾的中国人最近盛传他会对我们动武。
郭星爷的战船和军火根本无法子跟我们相比。况且仲有呢座坚固嘅热兰遮城。
启禀郭圣爷，属下何斌已经同台湾岛上的父老约定，只要郭圣爷发兵，一声号令，台湾百姓里应外合，消灭红毛番。
咁就太好啦！但系红毛鬼防范严密，而且城堡上面的大炮对准港口。我哋嘅战船难以靠近噃，
郭圣爷，属下查探清楚，热兰遮城后边有一条荒废嘅水道，直通鹿耳门。郭圣爷可以派人暗中打通水道，然后
从背后袭击。
中国人反叛啊！中国人反叛啊！
中国人反叛！
系啊！
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加派士兵镇压叛民。
去！城堡后边忽然有几十只战船，打住郭星爷嘅旗号向我哋发炮啊！
郭星爷从背后袭击。
系啊！
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下令还击！还击！
去！去！
翻酋长葵恩，你向本凡投降，本凡十分高兴。
我打败咗，无说话讲。
从今之后，台湾地方永远归大明所有，洪武人不得再借此侵犯。
系
好，你喺降书上面签名。
系，
大明万岁！
人嚟，
有
将葵一同埋佢嘅手下押上船，送佢哋翻去爪哇国。
见
各位，本凡收复台湾，决定以台湾为东都承天府，竭尽全力，生聚教训，光复中原。
永历十五年，即是清朝顺治十八年，公元1661年四月初，郑成功在台湾岛上的汉人支援之下，出兵收复台湾，打败荷兰人。五月初，改称台湾为东都承天府，开始以台湾为根据地，延续明朝的国号。好可惜，第二年五月，郑成功因病去世，死的时候只有39岁。郑成功的长子郑经由厦门赶回去台湾，继承延平郡王的皇位。没几耐，厦门被清兵占据。中华五千年之郑成功东征，是由洪朝峰、林有荣、郑启明、温泉、钟伟明、陈德信、曾永强、陈炳求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